第三节，国家的诞生与村落的离册。村落的不断分化扩张以及群团化不断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的出现和地缘一体化的形成，而地缘一体化的持续巩固和扩大，则促进了国家的产生。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发展趋势是私有制演化的产物，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收入，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诗经》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为此意。正因如此，在国家出现之后，村落作为早期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产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便开始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一、早期国家的出现与村落。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以后，即至商西周政权的建立，早期中国便开始以国家的形式正式出现。按前阶，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村落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力量，显然是被统治的对象，并且还是早期中国严格监管的对象。因为作为地域单位和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单元，村落的代名词就是土地和人口，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根基与发展。从理论上而言，国家与村落之间既相互制约、相互牵制，也互为促进、共同发展。但事实上，早期国家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并没有成为村落发展的助推力，反而制约了村落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早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以统治为前提的。文献记述显示，为了更好地维系国家统治，先秦国家对于土地实行井田制，由奴隶和庶民耕种。战国以后改行授田制，土地由国家授予，但庶民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对于人口，则实行国民化管理，在制度上努力将奴隶和庶民纳入城郭集中居住。秦统一六国后，更是通过设立郡县制，县下建立乡里制来加强控制。正是这一系列制度，使早期中国有效地加强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但也正因如此，村落的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井田制作为一种春秋以前就存在的土地制度，是早期国家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一类有效方式。它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包括村落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井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谷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文中进一步指出，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价不善则非利，公田价不善则非民，出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实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以息矣。大致意思是，井田可以分为公田与私田两个部分，其中公田一份，余者皆为私田。 私田分别由八家之名耕种，他们不仅要向国家缴纳足额赋税，而且要共同承担耕种公田的责任。孟子滕文公上记：方里而井，井900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赶至私事。与孟子所载不同的是《周礼》中的说法，其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也，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殿，四殿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势而令共赋，凡税敛之事。周礼中的井田之说认为井田无公田私田之分。其实有关于井田制的系列问题，不仅在先秦就存在不同的理解，自清末以来更是引起广泛的争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论述与讨论，特别是有关其具体形式与内容，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村落形成有关的大致有两种看法，以杨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井田制就是春秋时代以前的农村公社制度，它的产生是出于统一治理和管理水利灌溉的需要，实行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地区，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居住空间的邑和里。尽管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在井田制下，农民的个人份地直接受自国家而非村社共同体，因此井田制不仅不是典型的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而是属于土地国有制性质的国家授田制，它并非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而是在战国时代的国家授田制的基础上加以增势而创制出来的一种理想制度。上述各种说法孰是孰非，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项土地制度或赋税制度，井田制应该正式形成于西周时期，在夏商时期便已出现。不仅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古典文献等历史材料中均有类似内容的表述，而且相关技术都表明它在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早期中国以国家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它不再是简单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而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国家社会组织。要维系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原始公有制显然已经很不适应。于是，井田制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应时而生，并起到了维系和稳定国家的效果。从本质上而言，商与西周国家推行井田，或者说井田制的根本目的是征收赋税，因而其出发点是一致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效益极大规模地发挥出来，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分配，尽可能使国家、土地拥有者、土地耕种者三方或多方获利，并使这种利益有度平衡。另一方面，则要将作为生产力的国民固定在土地上。《春秋谷梁传》所载：“私田价不善，则非利；公田价不善，则非民。”虽是对官吏和农户二者的要求，但由于官吏是私田的管理者和督促者，所以价田归根结底是针对农户的。这就在制度层面将农户固定于土地。正是这一逻辑出发点，使井田制作为一项国家的制度具有了村落变迁层面的意义。其意义突出体现在与井田制配套存在的基层管理制度，即所谓国野之制，它们互为因果，共同维系着早期国家的基层社会形态。国野之制即《周礼》所云的体国经野，社官分职。与乡野有关的是乡岁之制，在国设六乡，《周礼·大司徒》云：“正月之吉，始和部教于邦国都比，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 五比为旅，使之相授；四旅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州；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国即都比，为赵注：都，国也；比，边邑也。郑玄注曰：都比，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比所居也。都比就是当时的都邑或是国都周边范围的固定居民点，集中居住贵族、手工业者、庶人和商人等。都比营造形成了集中城居的形式，所谓凡造都比，置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世数置之，即是正表。六乡的设置则正好于制度设置层面对此进行了巩固，其功能目的是既便于管理，又可以将农民固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上，进而维系国家的稳定。这种做法与早期中国实行的分封制密切相关。凡建邦国，是土归土其地而治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实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实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实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实者四之一；诸南之地封疆方百里，其实者四之一。分封制可能最晚在商代已开始出现，分封侯伯之类尚不完善，其真正成熟并广泛推行是在周代。周代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封疆内将土地分赐卿大夫，卿大夫再把土地分赐子弟和士。分封实质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裂，所以六乡的设置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分封之地的控制。国之外则与野设六岁，以土地之途经乡野造县比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撮，五撮为比，五比为县，五县为岁，皆有地域沟数之。